这个颂呢，具体来讲，那么就是四曰：如幻自如化，次第必如形。这个就是一啊八种这个四象的比喻，来揭示所说的法义。前面的话呢是就这个所取境做观察，能取这个心做观察，以这个幻除幻，清净对治染污，这个四件义。那么这里呢就是另外另起，从八种比喻来说事情。那么具体说了，幻必内六入，无有我等体，但观显现故。梦必外六入，所受用成体，无有故。这个是下面数字当中呢第一个二六，就是二种比喻的事物，各比喻六根六尘境，那就是各相对，一个比喻有六个对象。那么这个幻比喻呢，就是指内六入，就是有情的本身呢，色法的五根和心法的意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。那么这六个呢是无有我等体，是没有我体的存在，在这个身心聚合的六根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个，它是因缘聚合的组合，不存在一个独立支配恒常存在的我体。但观显现故，观显现就是以观来这个比喻啊，就像你这个放电影，五颜六色的光组合在一起，投放在屏幕上，那看起来呀就是有这个来种种的景物，种种的这个存在，连贯性的在上面呢，有这个显示，所以以光来显现的。那么这个幻比喻我们的这个内六入了，有情自体，这个六入呢如幻，这个六入呢就像观的显现一样的，显现为这个呢眼耳鼻舌身意组合在一起，实质上呢没有任何真实可得。这个梦的话就比外六入，外六入就是所取的境界，前面是能取，后面是所取，所取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。这个六尘境界就像梦一样的，所受用成无有体故，就是受用境界没有真实，犹如梦境一样的。梦章中呢有这个山河大地，有这个人物鸟兽，种种的事情，醒过来之后呢，无梦中境，一切不实。那么这个来比喻外在的境界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就像这个梦一样的。前面的话呢是说这个幻呢，就是内在的六入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一组，内六入为幻，外六入为梦， 外六入为这个梦，是这样的，就像这个《金冠明经》里面呢，这个空品里面所说的一样的，六根六尘呢，四为四身虚伪，犹如空聚，就好像虚空聚一样的，就是因缘生灭了所显示的，没有真实可得，这个是幻和梦的比喻。二，这个是第二个这个呢，二的相对应是这个焰来比喻，焰蔽心心术二法，这个就是心法和心术法，也就是心心术法。心理的活动呢，前念后念，念念相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这个就像灯焰一样的，灯焰看起来好像是有，但实际上呢，它这个火焰呢，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，这个热气形成这个光亮，相对稳定的显示出来，我们看就是火焰灯焰，而实际上呢，你看到的这一刹那，它接下来并不存在了，又是一个新的这个呢，接续上来展开的。那么我们的心理活动呢，那不再仔细观察的时候，就觉得你的心念、你的想法，它就一存在对象，实际上呢，就像这个灯焰的刹那生灭相续一样的，当你顾及到那一存在的时候，它已经就起了变化了，所以用焰来比喻心和心说法，由起迷故，复相复必内六入，是由是树叶相故，影复必外六入，由是内入影，内入真善起故。那么这个呢，第二次来比喻这个十二入，由起迷故，由起迷故就是起这个迷惑颠倒啊，起这个虚妄分别，分别以这个相和影来比喻，相的话呢是比喻这个宿世的业力，宿世业力感果报，这个去生得到这个内六入，所以就像这个镜子当中呢，所出现的像一样的，人站在前面，像在镜子里面，那么业的话呢，在前面造业，然后这个迷惑颠倒啊，随业力啊投身呢、随业力呢，再转去到新的生命地方，那么它对应是过去的业力，那么形成是现在的生命果报体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一一对应呢，受其影响呢，就好像在镜子里面所显的像一样的，有这样的人，镜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像，那你有这样的业呢，就有这样的果报体，有这样的内六入，所以就是以这个像来比喻内六入，那么何以用这个影子来比喻这个外六入呢？它是由这个内六入的这个力量形成外六入的这个真善，所以用影子来比喻，由是内入影，内入真善起故，就是内六入的真善力所起的， 这个一为师的中义呢，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，心实为体，境为影像，境为影子，它是心识的增上力所起的，就形成了这个外六入，就以这个唯识观来讲呢，这个七世界宇宙啊，一切呢，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众生的心识共同的力量，就是稳定的显示这个生活的环境，这个气时间呢保持了这个呢差不多的这个存在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大变化，实际上呢它刹那刹那都跟来这个相应境界里面的友情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就像树的影子一样的，你这个太阳光一照啊，这个树影呢有多高，这个树有多高，影子也就是有多高，高树的影子高，矮树的影子呢就矮，它就有这样对应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就是内六入的增上力，就是六根的增上力有六境的这个呢形成，有六境的这个呢显现，所以就用影来比喻外六入。那么这个是二六，相和影来比喻，六根六尘各有六个，那就是十二出了。最后呢是这个一一一有三，就是分别了，这个各有一个内容来对应后面的三种比喻，所以说一有三。那么其中呢后面三个的第一个这个想，想就比喻佛的说法，想必所说法，法如想故，所以这个想呢就是呢来比喻佛说的这个三藏十二分教，说佛说的种种言教。那么这些言教啊是佛觉悟无上菩提之后，为了教化众生，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根基，根源于真理的正见限量的正德，来做善巧的言说，随机的这个浅深次第的这个开示，那么是法的等流性，有法的依赖流，那就是对治破除啊众生的虚幻见，消除众生的虚幻见，有这个相应的作用。但是呢它并不是佛了证悟真理的本身，限量正净的本身，这个言教啊只是对应的一种流露等类而流，所以就称为想。想就是空谷回响，人在这个山谷里面说话，说完之后呢就有回音呢，这个回声呢照样的重复，但是重复的这个回响不是原来说话的那个声音，那么有对应性，就是说了这个音呢内容呢是有对应的，但是从这个本身来讲呢不是这个说话者的这个声音，是另外起的一个回响，这个来比喻佛所说法。所以佛说的法呢犹如回响，这学法呢就是依这个等流内容学习了思维观察，又证到法，不能停留在法义的取着上，那你要取着法义呢就由于取着这个回响，而是依这个回响呢能够溯源，能够对治 对治颠倒，去向法的等流心呢，这个源头能够契入实相，这个才是呢重要的。水必依定法定，水月必依定法，定则如水，法则如月，有彼沉静，法显现故。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一，就是用水月来比喻一定法，就是一定而起的法，就是说这个嘞三昧的意思，比这个一定法，就是虽然你闻思了法义了，能够为得定解了，但一定要修止修观，因定发慧，以慧抉择，才能够去入实相，所以是一定法，一定法，定如水，法则如月，就是以这个定呢比喻为这个嘞，水，以这个法来比喻月。所以在这个清的这个水当中呢，这个月亮才会显现。那么在这个定的力量下，内心澄清，依此来观察，法才能够显现，不然的话呢，法不显现。所以水月比喻三昧，比喻能够升起真实观的三昧，由于这个三昧的力量证得真实，去入真实，是水月的比喻，犹如水月化蔽菩萨，故意受身，不染一切所作事故。化呢是幻化，化现的意思，化现的意思，就像这个咒术师啊，幻化一样的，幻化种种这个嘞，这个事物，那么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幻化师并不会执着这些东西，这些魔术师啊，现在表演魔术一样的，变出一个鸡来，变出一个鸡蛋来，或者是把一个人呢、啊。这个砍成两截，那观者呢就是感到很惊讶，或者是感到很恐惧，但是做魔术的人呢，他知道这是制造出来的假象，没有可能是变出一个鸡来，变出一个蛋来，也没有可能是说真的把这个人砍断了，他没有，只是通过相应的道具产生了视觉上的一个印象，造成这么一个场景，看起来无中生有，看起来是呢这个破坏性的一个伤害，实质上这个人完好无缺，这个鸡啊蛋呢是早先就已经准备好了的，哪有这个突然冒出来呢，突然生出来。所以这个化现呢比喻菩萨故意受身，就是菩萨呢最后有生，来这个世间脱胎出生说法度化众生，乃至于度化的过程当中啊，有种种的这个嘞障碍呀、各种各样的因缘显现，菩萨观一切呢犹如幻化，不染一切所作事故，就是对一切事啊不取不舍，菩萨通达真实了，就不会染污这个三界的现象，跟这个幻化幻化师跟这个魔术师呢是一样的。所以以这个化来比喻菩萨之受生。二六一有三者啊，那么前面对应呢一一来说了，那么在这个数字上呢就 归类个别来来指。初二六为内六入外六入，比患闷而闭，就是初开始的二六啊，内六入外六入以这个闷以这个患来比喻。所显二为心心术法，所显就是显现的话呢，所依啊为是这个心和心术法。比验必所显，就是用这个验灯验来这个显现，来比喻啊心心术法的活动。复二六为内六入外六入，比影像二壁所显。那么再说二六呢，就是内六入外六入了，用两个事物来比喻来揭示显现，那就是这个像和影。一一为说法三昧受生，比想悦化三壁所显。那么三个一啊就是指这个来说法三昧受生三件事，用这个想水月化来做比喻。那么这个宋词啊拔喻之意你就揭示出来了。那么这里也是有关系的，从能取上来讲是内六入，从索取境来讲是外六入，那么从能取索取一来讲呢，那是心心术法，就是心完心所。那么从这个轮转呢相续影响来讲呢，术士所作形成内六入如相，这个境界力增上呢出现的外境界的如影。那么此所说教所说言教依佛的这个证悟，以这个契入真实为一等流而形成的想，那就是种种言教。依这个言教闻思啊起修啊做观察了，那就像这个水月，那就是这个水月。那佛的这个视线呢，菩萨受身呢，游戏三昧游戏人间呢，就犹如幻化，犹如化现，那么分别就以这个相类的比喻为说。下面呢五三成立比成立于比三随顺之意，就三随三随顺意。又分六，就是分六科来说这个三随性。一求所知，二求烦恼染污，三求清净，为四求为实，三求性相，六求解脱。进出前面已经呢已说真实义，次求能知智。那么这里成立比赛三随顺义啊，其实前面从这个观呢这个法如幻化，观能取观所取，根本一啊一这个呢三性圆成实性，这个依他起性，遍计所执性，如何能够去向正德呢？那就是接下来求能知智，就是能知的智，就是这里这一科呢成立比三随顺之意，以此而能够去向真实。先说这个第一科， 求所知。既曰不争即是争，争即是不争。如是四种智，能知一切境。那么这个求所知啊，分四种智来讲，先简要说。这个不争呢，就是虚妄分别世间的智，就我们一般世间的智，不争分别智，这个是世俗地的，不能够而出离的。世争，世争就是说从本身来讲呢，不能说它是争，但也不落入这个世间智，它是导向于趋向于这个出世间会的，那就所以说是呢这个四真，四真，那么这个真的话，真的话是指出世间的这个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，正德的这个嘞，无分别智，这个四不真呢，就是指出世间的厚德智，出世间的厚德智，它是非分别，非不分别智，跟前面的四真呢是对应的。四真呢是本身来讲呢还是颠倒，但是观待观察的方向呢是真实。四不真呢，就是观察的是颠倒，就是有颠倒相，观察的是本身呢它已经呢证得真实了，然后所起的相呢是颠倒相，所以说四不真。四不真呢就是不顺于真呢，那么这个当然要进一步修啊，修会的这个增上力，才能够让这个细论的余习，所产生这些习气种子气氛，这个四不真消除掉，有这四种境，有这四种智啊，能知一切智，能知一切智呢就是具足知一切境界，知世间境界，知出世间境界，知转依转向于出世间境界，知这个净除，这个习气烦恼，就是以这四种智来知。四曰不争即是真，真即是不争者。那么这个伴诵呢，在这个句子里面呢是主要的意思。不争为不争分别智，由不随性出世智分别故。这个是第一种智，就是不争分别智，那就是假智，那就是妄智，就世间的种种的认识，有这个邪见所引的，有世间名言供许的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道理集成，世间集成，它属于世间部分的，那世间名言供许呢，就是这个共相呢共知，认为是此是此，彼是彼，地水火风等等这些事物，这个是不能够导向于出世间的，要人无我意，法无我意，出世间的这个智慧观察才是这个呢能够引向真实智慧。所以这些除此以外，一切的这个世间的见解，不管是邪见恶慧，还是世间所学共无记性的，或者世间善法所引的， 没有能够超出于世间，趋向于真实，这个都属于这个类不真分别智，世间智。是真为真，为非真，非不真分别智。从最初即通达分，由谁训出是智故？那这个是第二种智。第二种智呢是是真智，是就是类似相似的意思，相似真实，相似真实。那么在具体来讲呢，它就是属于非正非不正的分别智，非正非不正的分别智。那分别来说呢，这个意思呢，以唯识里面很好的这个呢诠释讲解来讲，有能取所取就是分别，无能取所取呢就是不分别，无能取无所取。那如果你能够观察真实了，那能取所取是是相似的能取所取，能取所取如幻不实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嘞导向于真实，远离于这个嘞虚妄分别，远离于这个虚妄分别。但是没有证的之前呢，它虽然能够导向于真实，超越这个嘞是能取是我的这个所取的虚妄，但本身还是有能取，有这个所取，能取的话呢是爱取不可得，能取所取呢这个爱取如幻，爱取不实，这个是所取，就是观者爱取不实啊，要证得，要弃入爱取这个嘞不可得，那么他有能有所了。所以从本身上来讲呢，它是是真，是真非真非不真。何以又说它这个非不真呢？既然它不是真实，那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说非不真，那这个是指啊由此观察为一为基础，能够去向于出世间会，这种观察的当下呢已经在对峙，就是相似对峙，要破除世间的这个能取所取的这个呢分别性，所以它的阶位啊，就是从初级通达分，就是从这个最开始加行的时候，乃至于去向于要去向于这个嘞，出世间会之前，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随顺出世间之故，就是他会发展向出世间的会，符合于这个嘞，出世间会的这个方向，所以称为四真，非真非不真的分别智。真未出世无分别智，正真如故，那么这个是第三种智慧，这个能知智，能智能正知的智，这个第三个呢就是真实慧，所以称为真。出世间无分别智，就是经过观察能分别所分别，能取所取如幻，能取所取不实，起到了真实的对峙，直接清证爱取不可得，爱取不生，爱取不现， 那就无分别智了，真的无分别智了，这个时候呢，真的真如，所以称为真，称为真。四不真，未非分别，非不分别，既出世后得四智故。那么这个第四种呢，是属于后得智，世间智，后得智的这个世间智，非分别，非不分别，非分别就是已经呢证入真实了，了知二取不可得，如实证的二取不可得，了知二取如幻，如化，所以非分别。非不分别呢，那么对于这个随分别境所显，如幻如化的这个差别相有，如幻如化的这个差别相呢有显现，所以也是非不分别。非分别呢不只为死，不只为有实体，非不分别呢有这个如幻现，有如幻的这个影像，所以这个是四真，就是非真非不真，这个是证得出世间慧之后啊所起的世间智。如是四种智，能知一切境，有此四智，具足之一切境界，就说了这四种智慧呢能够知一切的境界，包括这个凡夫的境界，家行位的境界，证得真实的境界，观察世间差别现象的境界，都涵盖在里面。这四种智慧啊能够具足之一切。这个不真的话呢是世间地范围的，世真的话是家行的范围，真的话呢是见到的范围，世真的话呢是后得的范围，就是证得真实以后的这个范围，是这样的。就这四种，就这四种智慧。那这个不真呢，就是一切细论的能取所取的境界。四真呢是反观这细论境界，但是没有达到，还没有证得。真的话呢是如反观所破，直接证取，所以是真。那由真呢再转这个呢相对现象，观一切这个呢如幻如化，世间的差别现象，世俗之世间的这个呢观察，那就是呢四不真，这一共呢四种。这是第一颗。第二颗求烦恼染污，以说求智，次说求染污，即这个类清净。既曰，那这里是分开了呀，先说这个类求这个染污，自界结光，痴共诸惑起，如是诸分别，二十因远离。这个自界呢，就像这个《大乘阿毗达摩经》里面说的一样的，无始时来界，这个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趣，即涅槃正得。那一切法依都是依这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为自界，由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现行。那现行一升起的时候，心识开始活动， 就有见相而分。相分是境界，是索取；见分是心识，是能取。就有能取的心，对这个所取的境，二光就像光明一样的，这个比如说这个灯光呢一照一打开，或者像这个幻灯片的这个灯光呢一打开之后啊，那个投影出来，这个比如说画了一个几何图案，那投影出来一个几何图案了，那就是二观所显。持供诸惑起，那由这个分别为一啊，有供的无明和其他的种种烦恼生起来，有其他的种种烦恼生起来。那么这个供的无明呢，它是有这样子，一种是不共无名，一种是共的无名。共的无名就是跟其他烦恼相应的，这个是共的。不共的无名呢，是这个独起的，单独升起的无名惑。比如说这个人呢，对某件事情啊，或者某个东西很贪爱，这个烦恼本身就属于无明，这个烦恼就本身就属于无明。那不是跟贪相应的独立起的，他不能够如实的清楚的认识这件事物，这个是不共的无明。那比如说跟邪见的无明呢，这个是共的，比如说这个邪见有很多种啊，有断灭的邪见，有一神论创造世界的这个邪见，那么他这个邪见啊，就这个认为啊，有神呢创造了，或者是呢大梵天创造了，最后又归于这个自信了，以这个为观点为出发了。那么这种思考，这种认识，一方面是邪见，一方面呢就是无明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明。那不共的无明呢，那就是对于有情生死现象，对于有情共变世界不如实的了知，那是不共的。那么这个共的呢，邪见呢有很多不同，比如断灭见，认为啊人死如灯灭，一灭永灭，不会再有，那这种见解呢，就是支撑了他的生活观念。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那即使把现前问题啊，这个管好了就行了，那当然呢，这种观点呢，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解决问题的，还是有很多这个嘞烦恼，这个在后面呢。这个来影响他，那么这里就说吃供诸惑起，既有单独的吃，也有共相应的吃，再加上其他的惑、贪嗔等等烦恼，一自界所起，二观所现而产生。如是诸分别就产生这种种的分别了，二十因远离，二十因远离啊，就是两种实有体，能取实有，所取实有，这是最本质性的染物。依这个唯识的宗义啊，唯识的观点了，这个二体实有是最本质性的染物，要离这两种染物，那么这个是求染物，就是能知染物的意思，求能知染物的意思。前面呢是求能知净的意思，能知染物的意思。是曰 自戒极恶光，持供诸惑起者，自戒位自阿赖耶，自阿赖耶识，恶光未能取所取光，此等分别有共无名，集诸余惑，故得生起。那么这个是前面二颂的解释。这个自戒的话，就是指阿赖耶识当中呢，心识种子，有种种不同的心识种子。我们世间的种子，比如说这个葵花的种子，种到土里面的长葵花。那如果是松树的种子，种了就长棵大松树，参天大树，这个是种子。那种子萌芽之后啊，就慢慢长大了，破土而出啊。那这个心识里面的种子一出来呢，就有二光显现。我们这个心识心一活动，它必然会形成这个嘞，能取光和所取光。能起的光显现为心，所取的光显现为境。那么这个能取所取啊，它这个显现呢，此等分别，那能取所取就是分别的意思了。我们说这个不要分别，或者说它又在分别了。这个分别不分别了，就是依这个能取所取来讲的。落入能取所取的相待对立，落入能取的实有，这个就是能取所取的实有，这个就是分别的虚幻的。这个不落入，能够了知是事能取事，这个事所取，这个能取所取不二，那就是不分别。那这里讲说了，由共无名和诸惑起呀，故得生起了。这里讲这个共无名呢，和诸惑呢，共无名它这里是从这个共相的来讲，由共相无名，共相无名就是无始以来的细论，无始以来的细论因，这个是没有开始的。对于这个生命呢，不能够如实的了知，有复藏性，有覆盖性，这个是共无明。那么诸余惑呢，就是其他种种烦恼，这些其他烦恼啊，是根据对应不同种种的镜像产生的。这个诸余惑，比如说以声闻意来讲呢，就是因为有我执，所以啊，那就是形成这个中心的个体对周围的环境这个差别，相顺的就有贪，不顺的呢有排斥，有嗔恨，就有余惑的这个升起。如果说这个我爱呀、我执了没有啊，其他的这个惑了是没办法升起，没办法继续。所以诸余惑呢，随这个根本起的。那么这个为识呢，就是随这个分别念、分别心落入能取有取实有，落入境界实有，这样产生诸惑，产生种种烦恼。如果能够通达其意，能够观那三界如幻，有什么可贪的，有什么可嗔的了，犹如梦幻，那诸惑就不起。所以这个是说嘞，诸惑之起和这个无明起啊，它是这个爱取的因，是现爱取的因。如是诸分别， 二十因远离者，二十为所取时机能取时，如是二十染污，因求远离。那么这个就是将呢唯识宗义里面谈到修行的关键。关键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不落入能取时所取时。前面讲了这个能取不可得的时候，就说这个对字分呢，对字下呢，能字的话是佛说的这个嘞种种的道理，种种的法，由真实智慧所等流的。所对字的话呢，就是形成爱取的迷乱相，要对治这个爱取的迷乱相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这个迷乱相具体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指能取为实有，所取为实有，能取不实有，所取也就不实有，所取不实有，能取也就不实有。所以这个爱取实有是染污性的根源，爱取实有是染污性的根源。要能够消除染污性，去除染污性，就要观察爱取不实，远离爱取不实，证得真实。所以这个是求之染污性，前面求能知性。第三个，这个下面呢，是求这个来清净。即曰得彼三缘矣，自界处应学。如是二观灭，必如条件毗。那么这个呢是进一步的这个讲解。就说了这个前面讲到爱取是这个嘞，染污，就是爱取实有是这个嘞染污的根源。那么进一步观的时候呢，缘比三缘一样，那三缘是内外和这个内外聚，内外聚。前面说这个从自界起诸这个能取所取分别，有这个诸惑现，有共无明呢起这个诸惑现。那么这里自界处应学，就是应该呀，了解，应该观察，有种子起现行，由现行起这个能取所取，起这个嘞共无明和诸惑，如是观察。那观察它的这个显现呢，当下就是对治能取真实，所取真实。这个对治能取真实，所取真实之后呢，那么这个染污就消除了，就去除了，就好像调这个皮革一样的，过去不是揉这个皮革吗，能够让它这个软，或者是调这个剑一样的， 这个剑本来是曲啊，最后就调它了，慢慢能够正直，能够符合于这个剑的用。这个偈子啊，就是指出清净的方向。前面是说了这个染污的现象是怎么染的，清净又是怎么样来观察清净的。这里跟声闻意里面观这个无我和我的破除有一定的这个内境性。那么从这个生死流转上来讲呢，那就是因为有我，所以就有取有舍了种种境界，产生烦恼流浪生死，这个是染污的层面。那清净的层面呢，就是怎么样呢，对治我相，破除我相，观察这个染污生死流转里面五蕴生灭因缘所显，唯有诸蕴而无有我，那么这个颠倒的我相呢就对治了，消除了，烦恼断，就是三界了的处理，不再继续这个轮回，仔细轮回获得这个涅槃清净。这个相依的关系，一方面是染污的我执啊，形成生死的流转，另外一个方面观察此染污的现象呢，不落入我体实有，回复清净。那么这个唯识意相应的观察也是从染污现象能取所与实有，那么从清净就观这个实有的能取所取的现象不实，能取所取的现象本身，那么这样就过这个就对治了，消除了，就是能够求得清净。是曰：得彼三缘矣。自界初因学者，三缘为内外俱，如前所说，自界诸分别。应如是解，处为明处，此明处应安心，应学为修止观二照。那么这个呢就进一步的这个解释，如前说呢，就前面所说，这个三缘呢，三缘是内外俱，有内外和内外的这个俱起，所以说是这个嘞三缘。前说呢，就前一刻求染污当中呢，这个阿赖耶识种子呢，变现。那另外讲这个内外俱呢，内是能取，外是所取。聚是什么？聚的话就是能够现起，能够升起这个嘞，能取所取的心性所本身，这个就是聚，这个是聚。在讲这个八种欲当中呢，就说到，二六二二六，二六内六，这个如幻。外六呢如梦，内六是能取，外六是所取。这个能取所取所依啊，是心心术法，就是心法心所法。所以三缘为内外俱，就是一内一外啊，一俱。如前说，那么上一个偈子求染污的时候啊，就讲了染污性是何以来的呢？现象上讲， 就是自界种子阿赖耶识，这个变现境界有这个能取所取的显现。谁这个能取所取的分别呢？有无明，有种种烦恼，自界诸分别应如是解，这个呢处为明处，就是明处了种种呢名言处，处为名言处，自界呢是阿赖耶识，处呢是名言处，此名处应安心，应学为修习止观二道，就是说这个自界处应学了。处的话就是名处，依这个名处安心，就是相应来做观察，依如是言教，依如是名言。应学的话就是这个嘞，学就是实践的意思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学了，来跟老师啊学点知识，了解一点道理就称为学了。这过去学呢，就你要具体的实践，学怎么做，怎么能够达到，这个才算是学。未修止观二道，那就是修习止和修习观，修习止观二者，先说到这些。